铁的精神都没有，一切你看跟罗马是一模一样的，根本完全一样的。你从历史来看很清楚，它好像他们是完全是一个来源的。好，那么这个当然代表两条铁腿。那如果这个第四个国或者第四个兽要复国的话，那么很清楚，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不只是将来在欧洲原来东罗马西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我们知道说那个会就是，也许那也许就是今天的欧盟慢慢演变的结果，就变成那样，就变成了第四个国，或者说已经是第四个国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注意的话，那代表什么？那就代表说，不止欧盟今天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还有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今天在回教的青年人的眼中，他们所做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奥斯曼帝国能够再复兴。那么这就是可以说这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事我们不明白，因为的的确确他们有个理想。那么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呢？那么如果我们根据这个但以理的那个第二支但以理那个像，就是尤其是第二章的那个像，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你看这个复兴不只叫我们注意到什么，不注意到欧盟的局面，而且也叫我们注意到回教界的局面。那么何况当你读到这个，当你读到哪里，当你读到诗篇83篇的时候，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有一个联盟，那个联盟是个宗教性的联盟，那么那个联盟很明显是回教的联盟。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再往前看，你就知道整个世界大的趋势呢，可以说是慢慢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我想这个我趁这个机会呢，我需要把这一点点清楚，就是说我们讲了大人像的时候，那么我个人的感觉，那个两条腿是应该是一样长的，是没有错，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么然后呢，从1918年以后，然后才进入脚的部分，有半铁跟半泥。那个以后，你知道这个世界很明显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民主阵营，是泥土所代表的，然后铁木阵营就是铁所代表的，啊，那么所以很清楚，这个是然后就有了所谓的什么，所谓的冷战。那么冷战什么时候结束呢？冷战是90年代结束。你记不记得忽然间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瓦解了，这个整个柏林围墙倒了，这个怎么会倒的，很稀奇。那不光如此，莫斯科帝国一下就瓦解了，你想想看稀不稀奇。所以冷战就结束，没有冷战了，就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壁垒，就没有这个壁垒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弟兄姊妹，很稀奇，就是那个以后开始，然后 internet 上网网络，然后呢手机，这些通通发展。等到这些东西一出来，就 www 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全世界的了。本来在这个以前呢，不要忘记，这个以前呢都是分的，你看见吗？这个那个，那么尤其是这个冷战的什么，从那个以后开始整个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了。那个所以从那以后生下来年轻人跟年长的就不大一样了，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年代，都是这个年代的人。那么结果什么？结果现在你看整个地球变成个地球村，那一点都不错。慢慢这个演变就往什么？就往将来，你如果看整个的启示录所预言的，那么那个就是一个不光是政治是大一统的局面，经济大一统的局面，还有呢宗教大一统的局面。所以这是整个不同的走势。那莫非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到了脚趾头的部分，我们不敢说，但是呢，是不是很可能我们就快到了脚趾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那就证明主回来实在是很近了。尤其自从911事变以后，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脚步是越来越近。那么你看见许多的灾难已经临到了，沙士了，然后海啸就是南亚的海啸，现在金融的大海啸，然后还有 Katrina 大飓风，那么还有像沙士，那么还有禽流感，还有等等等等。那么很明显的照着圣经的预言，那的的确确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慢慢的已经到了，可能到了脚的部分。所以从这个第二，这个从这个 由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梦，就那大人像，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走势，大概是这样子。那么尤其到了我们今天，我想看得很清楚。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那个石头要砸下来？那石头砸下来，我们知道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呢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对这个像应该有相当的清楚的认识。那么从那里就延伸出一些的问题，一些的事情，所以就有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所以到了第五章呢，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六章。那么这个大力乌到底是谁呢？我想我稍微的解释一下。你如果我实在说来哈，我们要分两面的。第一，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不会错，所以呢，你要把神的话读清楚了。因为根据我们的常识，根据我们读的历史，那么很明显是波斯帝国第一个皇帝是古列，而且古列不要忘记啊，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其实在以赛亚书45章已经提他的名字，你还记得吗？还已经提他的名字了。所以我们知道，没有疑问的，讲到波斯大帝国第一个王当然是古列王，没有错的。但是怎么会忽然冒出了个大力乌出来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的把它弄清楚一下，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的，会觉得很难，你明明是波斯，怎么会是大力乌呢？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把几个地方把它看清楚一下。比方说第30节31节第五章，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那懂得希伯来原文的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娶了，是得了加勒底国。就是说娶的意思就是说是你把它拿下来的，但是不是，是现在有人拿下来给了你，所以你得了加勒底国。所以这个懂得原文的人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么然后呢，你再看第六章第28节，如此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相亨通。所以很明显你看见一面是大力乌王，一面是讲的古列王。那古列王大家都知道是波斯王，没有错。那么很明显的大力乌王是马代人，所以呢很明显是马代跟波斯共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做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很清楚。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胸的部分是两部分合成的，不是一部分，头只是头，他讲两臂跟胸，所以是合成的。所以这是马代跟波斯。那么好，这个我觉得就够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第九章第1节，马代族亚哈虽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里德勒底国的王元年。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立为加勒底原文是被封，被封。所以呢大力乌所以做加勒底的国的王，要记得啊，现在加勒底已经亡了，所以可见巴比伦神还在。现在有谁做那个王呢？那么大力乌，所以是亚哈虽鲁的儿子大力乌，那么大力乌那么被封为加勒底国的王。所以这个就清楚了。那么还有呢，为什么在第五章讲到这个马代人大力乌呢？因为你如果读波斯的历史的话，你知道波斯的王的历史里面好几个叫大力乌，而且那么现在你那么那个都是波斯人大力乌。所以你知道但以理很仔细，所以他知道那个历史嘛，所以呢他特别讲这是马代大力乌，马代人大力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灵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特别凸显现在呢可以说是马代波斯这个帝国，你不能光讲波斯也有马代。所以一面讲到这个波斯，一面讲到这个古列，同时呢也讲到。那么好，那么这个到底是谁呢？又是马代人。那么所以如果你到历史里要找的话，那么这个大力乌应该就是 就是外国名字哈，所以我把它念一念，你把它记下来就好，叫做居雅撒列二世。居雅，居是居是同居的居，雅是东南亚的雅，撒是以撒的撒，列是列国的列啊，所以居雅撒列二世，这英文是 CYAXARES 啊，那么这个是这个，那么如果你查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呢，你就知道说是当那个时候古列将军就把马岱打败了，啊，把马岱打败了。那么那个马岱这个军队刚好是谁呢？刚好是这个古列王的外祖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列自己是波斯人啊，不是，对不起，他的爸爸是波斯人，他的妈妈是马岱人，所以外祖父当然是马岱人了，懂吗？所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他如果把马岱打败了以后，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就打败了以后，然后啊，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外祖父的儿子，后来呢也变成古列的岳父，看上去很复杂，不要紧，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那要紧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他和他并肩作战。那么然后最后呢，等到打完了胜仗以后，那么这个古列将军就把这一块整个的整个的巴比伦这一带呢，就算给了他们。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第七章那里不是讲那个熊不是含了三个骨头吗？啊，他们认为一个骨头呢是波斯，就是原来的波斯，然后马岱，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有人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等到那里我们再看是不是这样。那这个不要紧，这只是跟历史去对照而已。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稍微提供给弟兄姊妹就好。那其实对于我们读圣经的人，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我们觉得神的话不会错，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自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啊。那么如果你到历史上要找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人物。那么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要继续的知道了更多的话，那其实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但以理书的启示，因为这个都是一些背景。好了，那么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可以看第六章。到了第六章完了以后，我们知道就做但以理讲到他的见证的部分算告一段落。我们说过前面六章讲了但以理的见证，后面讲到他的异象，其实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的。不过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第一章讲到他们拒绝他们虽然没有吃王所赐给的食物，但是他们就长得俊美又肥胖，你看这是美好的见证。那么到了第二章，你看见吗？所有这个那些术士，所有那些智囊团，没有一个能够解巴比伦，没有一个可以解尼布加尼撒王的梦。结果呢，你看见只有但以理他居然能做他们办不到的，所以这是美好的见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他们到底不同，他们到底是神的所拣选的一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见证，这是很清楚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好像尼波加利沙王征服了整个的世界，但是现在呢，神用但以理征服尼波加利沙这个王。所以你看这个很不容易，而且这个见证如果在那里做见证要产生的结果来，那是很不容易，那是第二章。那么到了第三章，很清楚的就是虽然但以理不在，但但以理三个朋友所做的就是但以理所做，他们是一样的，你看见他们怎么样都不肯低头。那么第四章很清楚的，尼布加利撒好几次说你里面有神圣的灵，圣神的灵。那不止如此，因着他解梦，你记不记得这个他劝尼布加利撒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后来如果他的日子延长的话，我们知道可见这句话产生鼓
效。
那么最后你看见好像是但以理把这个尼布甲尼撒带到神的面前，他可以下命令让全世界都知道，是我们的神。